神的礼物总是找到它的位置。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3年12月22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神的礼物总是找到它的位置》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1222，历时1小时29分钟。那谢谢您，那位弟兄，神祝福您，弟兄。朋友们晚上好。那我刚到没有多久，我想我可以过来祝你们大家圣诞快乐。那可是那我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大的荣幸来对你们传讲主的道。因为那位弟兄听我讲，那而我有几个一直在用的关于圣诞节的小题目，其中一个在凤凰城讲的，那一个在图森讲的，那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讲的都是一般的圣诞节的信息。那我想今晚我就在这里讲一个简短的，是最近我在科罗拉多州时主放在我心里的。那我正在思想圣诞节期的事，那我这里记下了大约5-6处的经文，那还有别的。那我猜想那位弟兄还有所有的牧师也都这么做，那又有什么东西临到你，那得再把它写出来，那我把它写在笔记本上，那只写在笔记本上，那以后我需要时就回去找一下，那说我得到的经文这是什么意思等等。那如果临时叫我们讲，我们就会用这种的方法，你知道。那当我年轻时，我常常能够，那我头脑子装满了，然后马上想起什么来，那根本不需要等待。那我想10年前我在某个地方的题目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讲这个主题。那你知道，因为我经历了几个里程碑了，那已经伯坦弟兄也越过了几条河流，那就再也不是那样的，那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了。但正如那位弟兄刚才说的，那我们离家越来越近了。那回到家正好我回到这里，雪下得很大，那听到各种各样的事故，一路上事故太多了，许多人丧了命。那想一想，从今晚到今天以后会有多少人丧命呢？那会有多少美国人丧命呢？而你知道今晚我们在这里的某个人，那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这取决于我们目前在神面前的状况。这是个令人伤心的国家，正如弟兄说的，到处都令人伤心。那我们的国旗下半旗已经有30天了，这一切都是因为罪恶，而人们不愿意接受神所预备的方法。那即使我们不同一个人，如果我们不能以弟兄般的方式去处理，那瞧如果基督在你心里，不管你多么不同一个人，你仍然爱他，尊重他。那很多时候我也不同意很多人，然而我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因为我不同意他就不能去拥抱的称他为我的弟兄，要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他。那我不同意的，因为我所想的可能与他的不同，那他所信的，那我可能不像他那样信等等。但是我可以尽力把所信的跟他讲出来，那好像他把所信的跟我讲出来一样，那把我们所信的放在一起梳理一遍，要看能够得到什么。那但不要那样意见不合，那最起码当事情临到时，我们不该发怒或去伤害人或毁坏什么，我们总该竭力的去造就。那一天这里就打了一个冷战不是吗？那这里来了个寒流不是吗？那我离开图森时那里是23度，那太阳下山天黑以后还有20度，所以回到这里我就冷得直发抖。那一路上都是冰雪，都在零度以下，天寒地冻，我不得不重新适应这天气。那很奇怪，相隔这么近，那气温的差别却这么大。那从我离开你们后，那我差不多快活不下去了。那在这种的天气下，那我好像得了鼻窦炎。那当我上了年纪后，我虽然在这里出生长大的，但你看，当你年轻时，你身体有什么毛病，那很快就可以恢复。但一上了年纪，那你会开始发现有什么东西没了。那过去，那你可以不用去管它。那有些毛病不再像孩子时那样容易对付过去了。那所以我发现暖和的天气对老人家还是有帮助的。那我记得从乌里卡顶峰下来时，当时还是个孩子，那7、8、10、12、14岁左右，那根本都没有鞋穿，网球鞋，那当时零下8到10度，穿着网球鞋脚趾都跑到外边去了。那这不像走在马路上，是踩在雪上。那没有汽车开过来，偶尔可能有辆马车过来。那天早上从那条公路下来，穿着小棉袄，那没穿衬衫，像这样裹得紧紧的，跟现在的穿的差不多一样多。那膝盖以下全都湿了，那还是照常往前走，丝毫都不在意，也不会感冒。但这是45年前的事了。 所以那整个的身体都衰弱了，那公里表上显出已经走了很多的路了，那知道孙不再像过去那样了。那我看到卡普里兄抬起头，那你还很年轻，现在还想不到那些的事儿，是这样的。等到你像那位弟兄和我这把的年纪，你就会对很多的事儿有不同的看法了，啊，有点衰弱了。那瞧，我们在主里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主极大的祝福了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回到这里，我想下星期天若主愿意，如果那位弟兄不介意，那我想有一堂的聚会，那至少在星期天的早上，也可能在星期天的晚上，那一直聚会安排在星期天的晚上。今天早上我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若是主的旨意要我传讲的话，那我没有想好题目，那或者说还只是题目还没有把它串起来，那因为我还没有，那你知道没有从主而来的启示，那只是在我心里。那我想在礼拜天传讲一些的东西，那希望这样会对你们有些的帮助。那我现在的进入施工厂里，那几乎每天我都会被派到各处去。那我想贝德告诉我，在旅行步道中，那我离开这里后，明年四月份我有两三天的时间在家，那再回到图森，那就大概定下来了。那然后一直到明年十一月或十月，我才会从海外回到这里来。那离圣诞节还有两天，还有一天是吧？这两天，星期星期二，星期二是圣诞节的除夕。那看到我们正临近的这个大的节日，正以这种的方式临近时，简直让人伤心透了。那简直太可怜了。那如此的轻率，那人们想的只是那些兔子，叫做圣诞老人的神话等等，把圣诞节原本的真正的价值都给拿掉了。那我们不知道，那我当然不会相信。我刚才过的时候，我妻子坐在后面，那我们一路都在听一个天文学家讲。那现在人们才有这种的想法。那是很多年前一个天文学家告诉我的。当时我还在印第安纳州当森林的管理员。那当时他们告诉我，那些的星星怎样的汇合到一起，就像第一个天文学家所说的那种的形状，那他们说是一种的自然的现象，那每800年或者多少年会发生一次。那么相信今晚那都是这么说的。那他们重新排列木星和火星，忘了不对，那有些星星怎样的快速的运行，那他们运行的轨迹跨过地球的轨道线。那这位天文学家基本想说，那实际上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那我不能够接受这点。我相信的是超自然的现象，是神所做的，与神有关的事儿都是超自然的，那它是超自然的。那我看了一下，那知道这又到四月份了，那我将是。那若是主的旨意让我活那么长，那我就55岁了。那我知道，那回头看我的一生，我不知道是在哪里发生的。那从第一个圣诞节起，那当我们挂起我们的长袜时，那妈妈就拿来，那么可能得到一个橙子，或两三个带条纹的小糖果。那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丰盛的圣诞节了。但你知道，今天的孩子，那他们盼望得到礼物。我们发现圣诞节主要是为孩子的，那他们盼望着这一天。那这已经转向了孩子们，但圣诞节实际上是给大人的，应该教导孩子们什么是真正的圣诞节。那我绝对不相信基督会在12月25日降生在犹大地，因为这时候那里比我们这里还冷。行，那牧羊人怎么能够在夜间看守羊群呢？那报名上册的时候，玛利亚必须从老远的赶来，一路来到犹太地的伯利恒，到耶路撒冷报名上册。那我无法相信这个。那我相信他是从拿撒勒上去的。那所以那怎么可能会那样呢？那不可能那样。但是我相信基督是生在春天，因为在各方面他都是羊羔。行，那你注意，他降生在马棚里边，不是在房间里。当然带着上十字架时，那其他的人，那据我们所知，从没有说他们是被领着上去的，但耶稣却是被领着过去的。那你知道羊羔或绵羊必须被领到宰杀之地吗？那他自己不会去到宰杀之地的，你得带他去那里。那通常是山羊带绵羊去。那在屠宰场， 那你会看到山羊，那山羊会走上那条通道，那山羊却带绵羊走上那条通道被宰杀，然后山羊就跳走了。那当然到了要杀山羊的时候，如果他必须也得进去，那他可就连踢带踹，那当然也不能够怪罪他。但是那绵羊就是这样被带领，他是被带到宰杀之地，那他们带他去，那他是羔羊。那我相信在这方面完全是符合自然的，羊羔是在三月那四月左右出生的，那不迟于五月份。那我不相信他们会生在三月前或五月后，而是在这之间出生的。但是那当教会基督教在尼西亚大会上与罗马宗教通婚时，那他们接受了，那罗马帝国接受了基督教，并使得成为所谓的普世宗教。那基于基督教，那他们创立了这普世宗教，并崇拜偶像，以太阳作为神。那现在从21日到25日，那当他绕过时，太阳几乎是在同样的轨道上。那这现象你们是怎么叫的？这那我想我以为我知道了，但现在想不起来了。当太阳那日头越来越长，就越来越短，那直到12月21日到25日之间，那变得最短。我忘了人们怎么叫它了。什么？哦不，而日食是当太阳运行时，太阳和月亮在一条线上，这叫什么来着？我一直都能够说得出来，但现在忘了。那不管怎么样，那是太阳停滞了。那罗马人叫的是，那是竞技活动开始的时候，它被称为太阳神的生日。那人们从12月21日到25日庆祝这个节日。那所以后来，那这就被罗马转变成为，那基督教在罗马就以他们的方式被接受了。那然后他们说，我们要做同样的庆祝，那作为神儿子的生日。瞧，那先是太阳神朱庇特的生日，那然后是神儿子的生日，都在12月25日。但这有什么差别呢？瞧，那今天，那当我们，那即使他们在七月或八月过圣诞节或别的什么时候，他仍然是神圣的，纪念神赐给了我们内心所盼望的。那你说呢？可是现在只剩下圣诞老人和他们所做的那些的事儿，那叫我们最好也这么做，波先生。不，对我们来说，这个不是异教的节日，这是个神圣的时刻。那如果没有圣诞，就不会有复活；如果没有圣诞，就没有爱，没有和平。那如果没有圣诞，对信徒来说就没有来世。那你说，可是如果其他的世人他们只是瞧，那在黑暗中，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中分叉开的闪电表明黑暗时候会有光。那今晚这些的光证明了黑暗的时候会有光。那光什么时候照得最亮呢？在黑暗中，这大白天开着灯，灯光照进来，你简直注意不到灯是亮着的。但黑暗中只要有一点微光，就会照得很亮。那现在就是黑暗的时候，每个基督徒都该做出见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他里面的盼望。那不是什么圣诞老人诞生在遥远的地方，然后有棵树上点着灯，那某天晚上穿过森林下来等等的，这些毫无根据的虚构的故事。但是我们坚定地相信神话语的应许，弥赛亚来了，他降生在将近2000年前的圣诞节。那我们相信这点，所以那今晚我们要以不同的方式来讲一下这点。我想你们的牧师已经讲过了，可能星期三晚上再讲一堂。那因为我知道他已经预备了一些的内容但是今晚他把讲台让给了我，那我要他过来讲，那我要听他讲。但在我们讲之前，让我们再次低头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在这伟大而神圣的时刻，我们想起圣经里一些不同的事，那我们回到旧约去看，每一处都说到在那日神要差他儿子来。那过去那些的先知在他们各自的时代都预言到所临到他们的神的话语，那先知在他们的时代发预言，预告了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一切都在伯利恒的那个晚上实现了，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为此我们感谢你。现在主啊，今晚我们在这里谈论你的道， 那他是那么的神圣，主啊，这就是我们要先向你说话的原因。我们祈求你打开我们的悟性，来明白你的道。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门。那我要在这里读一些的经文，是圣诞故事常用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那请你们翻到那儿，再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天晚上我在凤凰城呢，如果你们这里有人有磁带，那可以听一听。那么你们听听那盘磁带，耶稣为什么必须来到伯利恒？他为什么必须那么做呢？那些是大卫在那里的象征。那他在山上坐着等候，往下看，看见非利士人设营在那里，然后把那情形你今天好好做个比较，要找出伯利恒是什么意思。那基督是我们的伯利恒，我能证明每个从神生的人都是生在伯利恒，因为基督就是伯利恒。那这就是他生命的粮。那伯是屋子的意思，那利是神的意思，那利恒是粮食的意思，那合起来就是神的粮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粮仓，是永生的粮。那每个生在基督里的人都是生在伯利恒的，生在神的粮仓里。那今天的教会联盟在设营，向非利士人神远离这粮仓。但那些勇敢的人知道大卫是受膏的，有天要做王，那里学得很不受欢迎，因为在民中他是个逃亡者。但是有一天他的呼召到了，那些勇敢的人跟着他。他记住，那些人是外邦人，他们大多数是外邦人。那正是今天一个美好的预表。那有个人非常的勇敢，他用手中的枪，一人在一天内就击杀了800人。那另一个人站在一块的红豆田里边，有一群的非利士人上来，那众民都逃跑了，他却站在那里击杀敌人，直到手都软了。那另有一个人在下雪天跳进坑里，单手就杀死一头狮子。那有个埃及人拿着长枪来追赶他，拿几根棍子把他手里的长枪敲掉，夺过枪来，把埃及人杀了，那又杀了300个首领，那些的勇士们。那大卫喊着说，要是我能再喝到那井里的水就好了，叫他从用这井水来引他的羊群。当他早晨领着羊从栏里边出来，当他们要喝水，那这些的勇士们就拔剑闯过15英里的人群，给他取回了这井水。大卫说，我断不敢喝这水。他将水倒在地上，以水为祭献给耶和华。这是多美的一个预表，就是预表今晚要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基督做了什么？他所拥有的永恒的生命，他将自己肉身的生命倾倒在地上，作为我们的赎罪祭。那今天这些的外邦人，尊贵的男人，伟大的人，手拿着剑，手里拿着剑，站在那里砍出一条路，为基督我们的大卫取了新鲜的水。他今天也是很不受欢迎的，但我们的大卫，我们知道他在大能中来到，他便那样将列国踩在脚下，用铁杖辖管他们。那些真正勇敢的人与神的道站在一起，毫无畏惧的披荆斩棘，因为我们知道他要在大能中来到。那现在我们一起读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后，现在让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二章博士的拜访。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的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的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了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那非常的奇怪，那在这里神怎样用次一级的方式，那神的确通过梦对人说话，我相信这点。但是在这个例子中，神用了次一级的方式。那一个梦就是，那如果他得到正确的解释，那就跟异象一样。那如果是一个梦也得到了讲解，从过去的旧约时代一直下来到各个时代，神都使用过梦，并应许在末日要再次的使用它。那人们可能吃得太饱等等，晚上做噩梦，那这并不是真正属灵的梦。那当你去解梦时，那它并不说明什么，有些看上去可能是对的，但也有真正属灵的梦。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教堂神赐给人异梦，那被讲解了出来也应验了，那他们是真实的。但梦是神所用的次一级的方式，看到吗？那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地上没有先知来解梦，讲那没有先知讲解梦，那没有像约瑟、但以理以及古时的众先知，他们没有先知已经有400年了。那神为了自己儿子的福分而使用梦，他做了。那他告诉约瑟，而他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暗暗的把他休了。那毫无疑问，玛利亚告诉了他加百列到访的事儿等等，那以及他所说的话。但当他看到他要做母亲了，那这事儿太不寻常了。那你知道这件事儿太不一样了。那你知道这也是今天的问题，神做了不寻常的事儿，他太不寻常了，甚至连义人也不能够明白。约瑟不明白，他太不寻常了。他是个好人，没犯什么错，他是个好人，一个义人，然而这事儿太不寻常了。叫人说当他和玛利亚订婚的时候，约瑟可能已经40岁或45岁了，那大概也那么大。但这里我们发现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儿：一个女人刚许配的男人就发现他要做母亲了，那这事儿太不寻常了。那约瑟就想要休了他，但就在最关键的时候，神差来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当约瑟从那里醒来时，他所得到的该是何等新生的信心呢？瞧，他从不需要任何的解释，那梦不是象征性的，这个梦直截了当的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那没有先知给梦做讲解，所以他就直接说出来，直接从神那里给了约瑟。那神采用了次一级的方式。那在我们进入讲题前，那这点能教导我们什么呢？他教导我们，神能使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的感官，如果你能把他们交托给神，向神投降的话，他能使用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梦、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舌头、我们的歌声、我们的眼睛等等，我们所拥有的都能够被神使用，如果你能把他们交托给神的话。凡你交托给神的，他都能够使用，他使用每个出口、每一部分，他会使用的。那无论是什么，他若因神的旨意和呼召分别为圣，神都会使用他。那今晚我们要谈论礼物，那我想给他一个题目。那当那边弟兄在上面时，那我写好了，在这里匆匆地记了下来。神的礼物总是找到，神的礼物总是去到该去的地方，神的礼物总是被拒绝，但他的确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那注意看这几个博士带来给主的礼物。那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在互换礼物，那每个人都得到礼物，都想知道另一个人要给他什么礼物，那这样呢就可以给那个人相应的礼物。那如果没有，那瞧在新年之际，那他会觉得应该送点什么东西。那每个人都在动脑筋犹豫琢磨，百万富翁也是这样，那他们要如何的过这一关，那他们给这人多少给那人多少，但这些完全都是错的。 那这番那圣诞节，那在这里唯一一个礼物你能够给的，那就是你自己，把你自己给神，因为神已经把他的礼物给你了。那你欠神的唯一一件东西，就是把你自己给他。那很多时候，那圣经里的名字，那我们今天对这个再也不留意了。那你们经常听到我责备啊孩子叫那种的名字，或者人给孩子起名叫李奇，那李奇是个可怕的名字。瞧那是，那您不该那样叫孩子。如果那个孩子叫李奇的，那我求主怜悯，赶紧把他改成别的名字吧。那李奇或艾尔维斯或类似的名字，那李奇的意思是老鼠，看到没？所以你叫一个人什么，那东西就印在了他的身上了。有一天，一位可爱的女士，那他那边有个小男孩的名字叫做李奇，那他名字叫李奇James 李奇，因为这名字李奇很受人欢迎，那这人就叫他李奇。我说赶紧把他名字改掉吧。那我注意到坐在这里的某个人有小孙子，那他的名字叫，那一个是很甜美很讨人喜欢的小男孩，而另一个名字叫李奇，那他就是那种样子。那你说刘毅的他的本性就是那样。我对他的祖父或那个人说，我说告诉他妈妈把孩子的名字改了，只要把名字改了，看着孩子会有什么变化。其他你们不想相信这种事儿，我们以为这样也没关系，如果名字里没有什么意思，那为什么只要雅各还叫雅各，意思是抢夺者欺骗者，他就还是那个样子呢？但当他整夜与主摔跤，主改了他的名字，那大概在他60岁左右，神把他的名字从雅各改为了以色列，在神面前的王子，那这就是真正的他。为什么亚伯兰这名字要在他孩子出生前改为亚伯拉罕呢？那为什么撒来在孩子出生前要改为萨拉呢？那为什么保罗，那的名原来叫扫罗，但当他遇见耶稣时，主把他的名字从扫罗改为保罗？那西门的名字从西门改为彼得，意思是小石头。那他们的名字都改了，因为你叫什么名字，这是很有意义的。那当你谈论某件事时，它会被证明出来的。那我不想现在讲下去了，因为下星期晚上我要讲这一点，那是关于字的特征。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些事儿太真实了。那注意，那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儿。那今晚看到那些人，那博士有学问的人，那大人物从东方来，那是在巴比伦，在印度，那他们并不是走了一整夜就到了，那并不是一个晚上出发第二天就到，他们花了约2年的时间才到那儿。他们从未来到一个躺在马槽里的婴孩那里，他们是来到了一个小孩子那里，一个小孩子希律把2岁以内的男孩都杀了。只要他知道那并不是一个躺在摇篮里的小婴孩，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他杀了所有的男婴就行了。他杀了那些的小男孩2岁以内的，那这样他就有把握也杀了基督了。他算了一下时间，那这样他才知道不会杀的太多，不会把所有的都杀掉。那他只是因为对他来说他们就像奴隶一样，那他确实想要除掉基督，所以他说那男孩大约是2岁了，那所以2岁以内的男孩都要杀尽。瞧，那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的儿女，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你们注意到这几个博士，了不起的人，在巴比伦他们看见他的心，就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他们从东方来，他们在那里看见他的心就往西走，因为他在印度的西边，那巴勒斯坦在西北面。他们穿过底格里斯河，经过很多的平原，下到伯利恒。他们在那里找到了那个孩子，那记住约瑟他们从没有离开那里。那后来他们下到拿撒勒，在那里把孩子养大。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献了礼物，那这些人是天文学家，他们研究星象，那看见天上出现这些神秘的光，有大事正在发生。他们知道是弥赛亚，天地的主宰要降生了。那他们上来，那知道神隐藏且住在人的里面， 那我要给你们看看他们的见证。那你知道，那你知道你的生命比你说了话的声音更大，甚至不管你说什么，人凭你的为人都知道你是什么人。那注意看这几个人，那这些的博士，那他们带给他什么？那注意他们带给他的礼物，证明了他们是怎么认为他的。他们给他带了黄金、乳香、没药。那注意这些的象征是什么？那我现在要跟你们说说这个，这些的象征是什么意思。那我这里记下了一些的经文，若主愿意，那稍后我们来读一下。那黄金、乳香、没药。那黄金在圣经中是，那这多么适用于基督，因为黄金所表明的是神性，黄金就是神性的。稍后我们要讲这一点。乳香所说的是服侍，没药是死亡，神性来服侍以至于死，那就是他要做的。他们所带来的礼物证明了他们是怎么认为基督的。那今天我要对大家说，我们给他带来的礼物也证明了我们心里是怎么认为他的。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看到吗？如果你全心的相信他，相信每个字，那你会借着献出你的一切来证明这一点，明白吗？但如果你相信教会只是个好地方，能跟一些的好人交往，那所以你就去教会等等，那你能献出的就只有这些东西了，只是几个小时与某些的信徒或什么打交道而已。但如果你真的全心的相信，你就会把自己里面的一切都献给他。行，那这个证明了你是否真的相信这个信息，相信它就是真理。那很多人说，那我可以相信这么多，我可以相信这个那些的门徒，那我相信上次在这里我讲到这点，那信徒表面信徒不信之徒，对吧？那我在这里讲过了这个，对吧？那每个人都属于其中一类，叫总会到一个地步，人们只能够接受一部分，却不能够接受其他的。那这些的礼物多么的适合基督在地上的历程。那一个婴孩降生在地上，那博士们为了带来的这些的礼物完全适合他从神来的使命以及他在地上的历程。那首先神，那这是神，耶稣是以人形显现的神。那即使在今天，人们也很难接受这点，他是神。那这个是真正的他，他百分之一百的是神，他是神在肉身显现，他是造物主在他自己的受造之物中。那他是造物主在受造之物中，与受造之物在一起，也为着受造之物。他是造物主在他的受造之物中，与他的受造之物在一起，也为着他的受造之物。那所有这一切又返回到神的里面，那明白了吗？他是神的丰盛，他是造物主，这证明了他是神。那他在地上是一个人，受制于时间的人，也就是说他必定有一个开始，因此他为自己造了一个身体住在里面。神亲自为自己造了一个身体，行。那借着这个受造之物，他可以拯救他所造的失丧的受造之物。那没有一样的东西人能够毁灭掉的，没有一样的东西你无法做什么去彻底的毁灭某样东西。你可以拿一张纸把它烧掉，那你可以烧毁一栋房子，你可以烧毁一棵树，但你无法毁灭它。它里面的热量，那烧起来的火只不过是化学的反应，它们又回到了起初时的状态，它们没有被毁灭。那如果你烧掉一根木头，那诗人说啊，如果我们像神那样活在永恒里边，那根木头里边的化学物质，那借着火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了。那不管怎么样，那些啊分解了的原子等等，像诗人说的，我们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那但是它可以再返回来成为另一棵树，跟它原来的一模一样。你无法毁灭任何的东西，因为它是神说出的道。阿们。哦，现在这个让我开始感到激动起来了。行，神所说的话存到永远， 阿们，叫你无法毁灭他。我们是这地的一部分，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的被毁灭。罗先生，犯罪的魂必被毁灭，那我们晓得这点，但我们所居住的身体不能被毁灭，看到没？那因此神为自己造了一个身体，他是造物主，创造了他自己的受造之物，那借着这个受造之物，他可以拯救在受造之物中那些失散的，就是你我受制于时间的受造之物。他的道的确表明了他和他的事工，证明了他绝对就是那位造物主。他拿起一块饼，掰开，不停地掰开那块饼，就喂饱了5000人，并且收拾了7筐满满的零碎。那每个人都吃的饱饱的。他拿起一条鱼，那把鱼掰开，那我们知道他起初就创造了那条鱼，他起初就创造了那块饼。但是他拿起那条鱼掰开，那原是一条活鱼，那后来被煮熟了，那或者煎了。那每当他掰开时，那不管那鱼是煮的还是煎的，但每当他掰开时，那他刚一掰开那条鱼，那鱼就又长了回去，又长出来另一条煮的或煎的鱼。那这不是很奇妙吗？这表明他绝对就是耶和华神。阿们。他是造物主，能够拿起他自己的受造之物，借着他的受造之物表明他是谁。哈利路亚，这证明他就是那位神，他是神，所以他出生时所献的礼物中黄金正好适合他，他是神成了肉身。那我可以讲一点，那我想今晚这个祷会里，那在我们当中没有外人，当然我说一些的事儿。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想一想，那探讨一下，那注意想一想，耶稣说约翰福音14:12，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注意到这点吗？那注意，那是神的儿子应许给信的人的，要做比他所做的更大的事儿。在这末日，信徒要做比他当时所做的更大的事儿。约翰福音14:12，对吗？你们相信耶稣这么说过吗？那注意，当耶稣创造饼时，他拿起一块饼创造了那已经是饼的饼。当他创造鱼时，他拿起一条起先造好的鱼，由此又造出另一条鱼来，对吗？他拿水来，那这水将潜在的会变成酒，那由这水造出酒来，对吗？但在末日，我们看见他在我们当中从没有任何东西的地方造出了东西来，对吗？他能够在没有松鼠的地方造出松鼠，没错。他仍然是神，他今天与他当时一样，与过去一样，与将来一样，都是同样的神，他仍旧是神。激发人心来相信，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不用拿什么东西才能掰开，说出来就必成就。那注意，我们发现，那如果他确认出他所做的事儿，确认了他是神，显明了他是谁，因为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今天的基督徒岂不也能这么说吗？我若不行我救主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瞧，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们若行这些的事儿，就是差他来的父所行的创造的事儿啊。那么基督造物主差遣了我们，也必行基督这位造物主所行的事儿。看到没？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若不行我父的事儿，你们就不必信我。 那么今天的基督徒必须活出基督所活的生命，那不然我们就有权利说不是那样的。那注意，他的事工确认了他是造物主，他所行的事儿证明了他生命中的见证，他是造物主，你无法回避这点。因此当他们献上黄金作为礼物，所献的礼物与神完美的协调一致，他们给他献上黄金，这个确认了他就是神。那冠冕总是用黄金做的，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头，那瞧神性总是以黄金来作为代表的。那乳香，那我们要快点讲这个，那乳香是给耶和华做侍奉的供物。那如果你们要记起经文，是在利未记二章二节还有利未记十六章六到十五节，我们发现这是祭司向耶和华献供物的条例。当祭司献供物时，这供物必须和上乳香作为赎罪祭。那他们拿来不同的东西和在一块儿，那献素祭摇祭都要和上乳香，因为若是抹上乳香是蒙耶和华悦纳的，表明他是用作侍奉耶和华神的。那我们知道他是神，他们给他带来乳香是预表他是侍奉耶和华的，耶稣是耶和华的仆人。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他是耶和华的仆人，看到我的仆人，他是我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力量赐给他。那所以他的生命是抹上了乳香，用作侍奉耶和华。那些博士献上的是何等的礼物？那瞧，这些的礼物是他们献上的礼物，确认了耶稣是耶和华的仆人。那要是我们能单单这么做来确认自己的生命就好了，就使我们的生命被确认成为耶和华的仆人。这就是乳香所表达的，使得成为耶和华的仆人。那末药 MYRRH 被膏抹死人用的，我们发现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那他们服侍安葬耶稣的事儿，那玛利亚他们出去带着末药来抹耶稣，因为他必须是为耶和华而死的仆人。瞧，必须得有人死，那是一件必须被神做成的侍奉，除了神自己以外没有人配得做这事儿。所以他们带来末药，表明带着神性带着侍奉，用末药来膏抹，来表明这位神必须受死，以便拯救那不完全的人。哦，多么伟大的事，整个被造物都失散了，我们在七印中都讲过了，这整个的受造之物都失散了，一切都完了，这全都属于撒旦了，他继承了这一切，他仍然拥有他，他当然拥有。那这就是我们一直征战出现这一切麻烦的原因，他控制着万国，撒旦控制着每个政府，每个君王，每个国家都被撒旦控制，整个世界都被撒旦控制管辖，这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麻烦的原因。任何的圣经的学者，那任何人都能告诉你这一点，这圣经写说撒旦拥有这些，他控制着世界，但是基督将要承受这个世界，因为现在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来救赎整个受造之物，除了神自己没有人能够做这工作，这就是神不在人以外行事的原因。神总是通过人来行事，因为神要使用人，人是神用来彰显他救主属性的对象，神必须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人向着自己，给人自由意志，让人按自己想要的方式行事，人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知道那人会因为自己有自由的选择而堕落，所以既然他必须这么做，他就转过来使人成为他的同工， 他若不通过人形式就一无所行。整个救赎的工作是从一个人来的，哈利路亚。死亡是从第一个人来的，生命是从第二个亚当来的。行，就这样。他不做什么，因为他要用一个人来做这事，然后呢再用一个人去赎回来。所以神性成了耶和华，那或者说耶和华神是啊，他是神，他成了一个儿子，他成了最深的形状，使得可以救赎罪人。瞧，整件事就是这样。那看来这些礼物多么完美的与耶稣基督相匹配。瞧，黄金诉说他的神性，那他们不是异教徒，他们被神的灵感动，但不是在异想天开，那完全证明了博士们真的见到了超自然的事儿。因为他们所献上的礼物确认并充分说明了他们所见证的，他们真的看见了超自然的光。为什么？因为他完全的证明了，他们带来了黄金神性，他们带来了乳香服饰，他们带来了墨药为他的死，那时还是个小孩子。阿们，显明那位神要在肉身中死去，阿们，这样他就可以救赎堕落的人。人们怎么能够拒绝他呢？因为你们认识到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在这里不是偶然的，我们被放在地上是有个目的的，我们必须服侍那个目的。但是我们仍然是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服侍他或者拒绝他，就像亚当起初所行的。那我看到这里的这些的女孩子，那那种我相信是弹钢琴的小女士。那我听到他们在唱歌，我们沿路来这儿的时候谈到了他们。那这是个可爱的小家庭，他把整个的生命还有一切都献给了基督。看看那个家庭多么的有次序，那看那些小女孩他们站在这儿，那真是青少年女子的榜样。那几个星期前啊，我去到那里，我不知道那个地方的名字，是在纽约那儿。那里有一大批街头的披头士，那里的女孩子穿着紧身的连衣裤，上身都没穿什么衣服，只穿着人们说的那种的比基尼。真是一团糟，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不管那什么，他们就是那样的披头士，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果他们想躺下来不起来就躺下来不起来，如果他们想去做什么事他们就去做，如果不想做就不去做，那完全的随心所欲。那些未悔改的头脑都到了什么地步呢？你没有权利这么做，因为你不是属自己的人，你们是被神耶稣基督成了肉身的神的儿子所买来的。但瞧这一大堆的罪，但是那我看到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站在这儿，对我来说这就像是黑暗时分里的光，是分叉的闪电，是空中神的之字形的鞭子，表明这里有光，在罪恶之中还能有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住在拿撒勒城，那地方是最下流的城市，然而神却从那里拣选了一个小女子来生下他的儿子，一个孵化器，一个能让孩子生下来的杜甫。他拣选了这么一个人来成就这事儿。神通过人做工，不要救赎人。神可以拣选你，借着你做工去救赎人，只要你愿意完全奉献自己的一切。如果你是年轻的女子，把你的道德献上；那你若是年轻的男子，把你的道德献上，献上你的头脑，献上你的思想，献上你的心，献上你的魂，献上你所有的一切，让基督借着他们来做工。和那荣耀的事，那有些的河流要趟过的，你有一些的桥要走过的，你有一片的荆棘地要走过，你有一片的丛林要穿过，你有一片的树林要走过，你有一片的暗地要经过，你有一座的高山要越过，你有高峰要攀登。要做什么？有一天你要站住回头看看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将照你所走的路受审判，将你的一切，你的心智和思想都放在那北极星上，放在神的中心上，那不要偏离，一直待在那儿，他会直直的带你走，好像带那些的博士一样，直直的去到基督那里。好的， 用末药来膏抹的。那现在我们发现，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七节中，那正是他所做的事儿。他是神完美的仆人，那被一切属神的礼物所膏抹。他被神一切的礼物所膏抹，因为他是神，他就是神。那瞧，那他们给他带来了礼物。那我希望呢，这里的人，大部分的人呢，你知道，都会，会给你一些的东西。那，但是当到了要回赠的时候，那我就做不到了。那瞧，那我要送的人遍及世界，我实在办不到。我很感激人们送来一些小的礼品，那人们用这些的礼物来表达自己，还有他们的感谢等等。那这是那些有钱人能够做的。那这些人是博士，那他们带来了黄金、金金，他们带来了乳香，是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那他们带来墨药，也是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那我们知道，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看到这个女人。那要是有时间读一下就好了。那倒不想留你们太久了，因为我知道明天是星期一，那你们些人要去做工。那瞧，他们带来，那这个女人带来墨药，抹上极贵的香膏，那把死的气味除去。她打破玉瓶，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犹大说，哦，这香膏应该拿去周济穷人才对。那并不是因为他挂念穷人，乃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个贼，又带着钱囊。他说这香膏应该卖掉，而不是用在这儿。耶稣说由他去吧。他这么做是为了，他是为了安葬而膏抹他。行，这个女人她非常的感激，因她的罪得了赦免，所以她就花尽所有的钱买了一瓶的香膏，打破玉瓶把油倒出来，屋里就满了墨药的香气。她是为耶稣的死而膏抹他的。那瞧，她服侍的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她太感激神了。那如果您圣诞而非常的感激神，那就不是说我送给琼斯一件的礼物，那他们也回赠我一件，那么要看看早上会收到什么礼物。为什么不打开你的心，看看心里有什么，看看你在这里能得到什么去接受。那如果我们发现它是空的，只是一些消极的教条，那还有世俗的忧虑，那为什么今晚你不祈求基督来充满你的心呢？那这样你就能够得到圣诞的真正的意义，那是基督在你里面，神住在人的心里，这才是圣诞的真正意义。但你看，那今天我们变得太消极了，魔鬼就是通过他来得到我们的。那这些涂彩的棒棒糖啊、驯鹿啊，以及留着胡须的老人，像飞机一样流过天空的，背着一包包的小玩具，那探访全世界每个家庭，那探访每个孩子，这根本就是个谎言，这完全是个谎言。行，那为什么？那魔鬼做这些，那这样他就能够扭曲人的头脑。那商界参入到了圣诞节里，他们在圣诞节期间赚足了钱，那够他们那一年的其他的时间都可以不用干了。那前几天我跟一个生人交谈，他说要不是因为我必须得保留着这辆小货车，那我就什么都不干了，只等到下个圣诞节。那我可以去钓鱼，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那直到下个圣诞节。他说但是我要让伙计们有活干，那让他们留在这儿，那继续照看我的生意，那给我的帮手付工资等等。他说我什么都不用做了，那只等到圣诞节来了。那你瞧，他成了做买卖的好机会，而他本应该是一个敬拜，一个敬拜。那神以自己的丰盛大大的恩膏耶稣，直到他成为神给世人的礼物。那博士们很清楚地确认了这一点，他们把自己的礼物献给他，表明在他们心里他们知道他是谁，他要为他们做什么事儿。所以难怪他们先要做的就是服服完全的照规矩敬拜他，在他们明白之前，他们先服服拜他，然后献上礼物。那这就是真正过圣诞节的方式，敬拜他，然后献上你的礼物，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绝对是神所喜悦的。但你知道，那博士献完礼物后发生了什么事儿？那基督的父母，那当然是养父养母，因为神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们发现他们从这几个博士手中收了礼物，难怪他们被称为聪明人，他们是聪明的。 他们真的拥有智慧。那如果今天的人也有那样的聪明，像那样聪明，那聪明人才会来到基督那里。那离开基督的人是不聪明的，但聪明人就会来到基督那里。那注意，后来他们确认了他将是谁。那我们从经文里看到的的确是他神性在服事中死去。为了什么？神性在服事神以至于死。耶稣是神在服事中死去，以便救赎世人。但世人对此做了什么呢？他们拒绝了他，他们弃绝了他。为什么？那一些人，大部分人拒绝他，是因为他死了。他们说这不可能是神而又死了。这个人，这身体不是神，但神性在这身体里，这身体必定会死。那在你里面的基督，唯有他能叫你从死里复活，那就是神性，神在你里面。那注意，那如今也是一样，他们拒绝被确认了的神，你明白了吗？他们当然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教会的册子上，并说我要尽力靠这个教义生活，他们会这么说的。但当到了接受神，像他们那样奉献同样的礼物时，借着你所献的礼物就证明了你是怎么看他的，你把你整个人都奉献给他来确认神，然后你借着奉献所有的在神面前确认你自己，奉献你自己给神。那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基督仍然是神，确认自己是在人当中的神，他仍然是神，因为他是道。当我们看见道自己活着时，我们便知道人不能够做那些的事，是神做的，是道借着人彰显出来。耶稣自己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我是个人，耶稣说的。但父住在我里面，他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指给我看。阿们，这就是了。这什么？神在人里面被确认了。那今天也是这样，那位神给这时代的应许之道会在你的里面确认他自己。阿们。那么你就要抓住他，表明你是相信他的，交给神，相信他，服侍他，准备向你自己还有自己的思想死去。那今天他像以往一样被人弃绝了。那注意，神引导博士带来那些的礼物，因为那两年他们实际上都在跟随那颗星。瞧，这表明所发生的不可能是一件自然的事儿。瞧，因为如果那些的星星在轨道上交汇，那如果他们交汇了，那肯定会显出一些特别的东西。因为除非那些的博士看见了他，那肯定是在这事儿发生之前就看见了。所以他们知道这些星星如按这个轨道运行的话，他们肯定会在那里交汇的。那所以他们事先就知道那些星体朝着那个方向运行，那些星星正好是在伯利恒的上空交汇。那神引导那些的博士，因为那他们有正确的礼物。神引导这些的博士，因为他们拿着确认了的正确的礼物来确认神的儿子。哦，太好了，你明白了吗？今天的聪明人，聪明的是奉主名来的，不是带着一些虚构的东西，而是带着神应许给这时代的礼物。神必引导你去确认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就是这样。聪明人，神引导那些的礼物，因为这些的礼物能够证明他。今天的聪明人，他的视线能够从教派 和一切世俗之事，转向神活泼的道。神必借着他的道证明他的儿子，因为他就是他，因为他就是道。我与父原为一，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今天同样的道，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聪明人跟从这道，因为神留意这道，要借着他确认他自己。阿们。一件礼物，一件真正被确认的神的礼物，神在每一件事上也是这么做的，要借此确认他自己。基督就是这样被确认出来的，借着黄金、墨药、乳香，借着这些预表并显出他的生命将是什么样的。行，神性在服事中彰显，受死以便可以救赎万民，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不是拯救世界，而是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圣经这里说，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看到吗？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阿们。换句话说，心腹从外邦中呼召出来的人都要仰望耶稣基督的名，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那神引导他们，因为他们是他们所献的礼物正好适合那个时代。那注意，那这我说的神已经那在创世纪中的起初就分开他的道。那我可以从创世纪开始向你指出圣经中各个时代一直到现今的时代。那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教派等等，那我可以准确的给你指出来，他们都在创世纪里。神赐给各个时代他的道，那这里这么多，那里那么多，那这里这么多。那后来神差来一位受膏的先知，使这道应验，也为将要来的其他的先知做依据。那就好像弥赛亚，那总是有这些的依据。每个先知在他的生命中，那在赐给那个时代的道中，他来应验了那书写的道，并预告将要来的那一位是怎么样的。每个先知都说到他，阿们，因为他是全备的，他是众先知的头，他是神的道，他就是众先知。阿们。这就是的。那注意，这是多么的奇妙，每个先知是多么的奇妙。那后来他来了，他是一切先知的全备的彰显，因为他们都是主的道。他自己说，若是那些承受神道的人，你们称他们是神，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怎么能够定我的罪呢？瞧，甚至在那个时代，他们都被确认是神，神自己称他们是众神。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神话语的彰显。而在这里他是全备的道，是神在肉身。阿们。是神在肉身显现。什么？因为这些人带来的这些礼物，他们不能把礼物带去给先知，那是不对的。像那些的礼物不能拿给以利亚，他们不能拿给摩西，他必须要献给他，因为那些礼物仅仅是给那个时代的，要借着这些礼物确认他是谁。那然后神来保护他，那保守他们两年在那里，直到他们找到这完全的光。这多么合适。那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忠诚的人，很好的人，真实的人。那你看在那里必定有某样东西要出来，那神一直在做确认出这个时代，现今就是所说的这些事儿要发生的时代。不会有很多人，只有极少极少的人得救，圣经这么说的，只有一小群人得救。耶稣自己说，正如挪亚的日子得救的只有八个人，只有八个人。然而那个时代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时代一样，那正如挪亚的日子，那什么伟大有文化的人，伟大的工匠，伟大的建筑师，用一切伟大的东西，像现在这种的文明，用那些的伟大的东西。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神使挪亚确认他所应许的道，瞧，神使挪亚确认他所应许的道，这太适合了。方舟适合神的道， 因为他说神要毁灭人，但是救了能拯救的人。那这些的博士带来他们的礼物，那些的礼物确认了他是谁。这就是神在他们所走的每一步中保守那些礼物的原因。神保守着，直到他们带着礼物到达那里，因为这些的礼物是很合适的。那我的教会明白这点吗？那这是现在发生的事儿。我希望这不会说太难理解，那我得用个比喻来讲了。但你明白，这些正在发生的事儿也是适合今天这个老底家时代的，这个时候很合适。这是为什么神保守的原因。瞧，一路保守确认他自己。这些的礼物，那虽然这要付上死的代价，而且这要成为他们路上的绊脚石，但这是合适的时候。没错，适合那个时代，故此神就用自己的方式来保守的。神要保守直到他的旨意成就。那我读过一个故事，那不久前这故事出现在我脑海里。在这个国家有一座大城市，是纽约。那在圣诞节的前夜，有个穷苦的家庭，年老的父亲，他得了结核，他和他的妻子都得了肺结核，让他们处在很贫困当中。那他有点，他的身体虚弱，那所以没有人愿意雇他，他没有受过教育，人们都不要他，他是个被遗弃的人，成了流浪汉。那你知道流浪汉是什么？那只是过路时捡一些的东西，然后把它卖掉，那再搞来一些的东西，他们就靠这样过着日子，那尽力靠这个为生，就像是街上的小贩或什么的。那买些别针啊、衣针啊和顶针或什么他们能买得起的东西，那买过来，那可能一分钱买到一包，那再卖出去一包五分钱，那每包赚四分钱，那这可能就是一天所赚的。那你说那可是赚不少，但想一想，他一天就只能卖这些，那可能他一天能够赚两三毛钱，但是他有一个家，那他可爱的妻子那很虚弱死了。那圣诞节就要到了，他的小女儿营养不良，没有合适的食物吃，那他也得了肺结核。那他是一个小家伙，那大约八九岁十岁。那圣诞节他从未得到过洋娃娃作为礼物，他想要的礼物就是一个洋娃娃。那这位父亲不能给他治疗方面的关照啊等等，他看到小女孩很快就要走了，他就尽最大的努力来赚到足够的钱，那为他买一个圣诞节的洋娃娃。要是他能赚到足够的钱为女儿买洋娃娃就好了。那后来圣诞节快到了，天气很恶劣，小女孩的病那发展成为肺炎。哦，那离圣诞节只有几个星期了。那当然这位父亲他的心都碎了，他走到小钱罐的面前，把钱倒出来，他想起他的小女儿，他也像其他的女孩一样想得着洋娃娃。那瞧，那这是一个未来的小母亲。那你注意到一个小女孩是怎么样的，她喜欢洋娃娃，因为那是她的天性，她将要成为一个妈妈。那如果她活下去的话，有一天她会当妈妈的。那你知道这是他的天性，这就是小女孩喜欢洋娃娃的原因。那她想要来照顾他，因为毕竟她那潜在的说她是一个小妈妈，想要一个洋娃娃，但一直没有得到。那父亲已经尽力省下所有的要给她买一个洋娃娃，可是她死了。那这位父亲有点精神失常了，她妻子已经走了，她小女儿也走了，她的精神快崩溃了。一直每天晚上睡觉时还跟他的小女儿说话，那虽然他已经埋葬了，但他以为他还在跟女儿说话，就告诉他说，那亲爱的，不会很久了，爸爸就去给你买一个圣诞节的洋娃娃，爸爸答应给你买洋娃娃，我一定会去买的。那终于圣诞节到了。那当然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有钱人举办大型的舞会，那点上蜡烛，教堂里举行各种大的弥撒，那谈论着耶稣啊等等。那教会是这么做的，那举办各种例行的活动，弥撒啊、唱诗啊、颂赞的等等。那他们丝毫 没有留意这背后巷子里所发生的事，那个可怜的人在后面，他神经失常了，他太想让他的小女儿得到洋娃娃了，因为他一直想要一个洋娃娃，所以他出去为他的女儿买了一个布的洋娃娃，那一个小洋娃娃可能3毛钱左右，那不怎么干净，是在大路边买的。那天晚上非常的冷，下着暴风雪，在纽约的海边风雪交加，那街上挤得满满的，人们都坐在他们的豪华大轿车里，那醉酒的舞会，那大肆狂欢，那庆祝基督的降生等这些的事儿，就是我们今晚在谈论的。那他们想说这样做是对的，要借酒浇愁，那忘记过去的一切，那认为这么做是对的。那所有人，前几天我站在店铺里，有个女的在谈话，那两个女孩遇到一块，他们想知道要给他们的父亲买什么礼物，其中一个说乔丹，那他给他爸爸买了一条的香烟，那另一个说他给他买了一小瓶的威士忌，还有一副的纸牌，那这个根本不是给主耶稣基督降生的纪念礼物。但事情就是这样，你们瞧，只是一大堆华而不实的东西，里面根本没有了圣诞的意义。那后来我们发现，那这个可怜的人在街上徘徊，他心里知道他的小女儿已经走了，但还是去买了洋娃娃。那他心想，那我就走路吧，我会在什么地方找到他的，那他会在这里的街上，我要找到他。那他就上路了，他不能够骗自己，那他的女儿并不在那个简陋破旧肮脏的小床上了，他已经被埋葬了。所以他知道，他想那他会在街上找到他的。他说一直走，他穿过小巷时，人们正在唱赞美诗，很热闹。他走在巷子里，拿着这个脏兮兮的洋娃娃抱在大衣里，贴着胸膛思念着他的小女儿。那终于有个警察刚好看到他，那这个警察也喝了一点酒，那他跑进巷子抓住这个老人，把他扭过来。他说你在这儿干什么？他说先生，我要拿这个洋娃娃去给我的小女儿。他说你住在哪儿？他就告诉他住在哪儿。他说但是你是朝另一个方向走，你醉了，往回走吧。他说先生，我没有醉，我答应我的小女儿，我给她买一个圣诞节的礼物。他说这小女孩最合适的礼物就是小洋娃娃。他说让我看一看，所以他就把那个脏的破洋娃娃给他看。他把洋娃娃紧贴着胸膛，紧紧抱住了一个小洋娃娃。那个半醉的警察就把那人推开，那让他走了。那人沿着巷子走下去，那雪下得更猛了。那后来半夜的舞会结束了，第二天早上雪停了，那太阳出来了，所以他们所有的人都从大型的欢乐舞会中醒过来，头上挂着冰袋，因为喝了太多了，庆祝基督的降生。很多人都因为唱歌表演喉咙都沙哑了，但在巷子的底线，人们找到了那个老人。那他们把他翻过来，看到老人把洋娃娃紧贴在胸膛上，我想他已经拿这个礼物给他女儿了。他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他的女儿，他拿着礼物，这很合适的礼物。神的，求你怜悯，虽然这礼物是以他的死为代价的，他不可能有别的方法给他女儿送礼物了，他已经被埋葬了。那么你要献上的礼物的唯一的方法，岂不也是这样吗？我想这小洋娃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只是个脏的小洋娃娃，但他做了什么？成就了他所做的应许。不管人们怎么想，他的脏手拿着一个脏的洋娃娃，但这成了他给女儿的许诺。但这个成就了他给他女儿的许诺。有时候人们把福音看作是唱歌弹琴，让神带来福音时，人们却不要他。然而这成就了神要赐下的儿子的应许，你知道吗？人们也任由他死去，像街上的流浪汉那样。绝对没错，人们任由他死去，像街上的流浪汉那样。今天人们带他，也像带街上的流浪汉那样。但是他成就了他所要做的事，他是神应许给世人的礼物。今晚让我接受他做我心里的救主， 让我那样面对着死亡而前进，不管发生什么，我答应将我的生命给他。我要把生命献给他，不管我要去哪里，如果必须经历死亡，如果我会被枪击，无论发生什么，如果被人嘲笑、被骂错、封死等等，被其他的基督徒教会开除等等，这是神的礼物，我把它持守在心里，他赐给了我，我要把它献给神。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所讲的合适的礼物，这是合适的礼物，因为那个小女孩，她是个小女孩，是个小的妈妈，她将来会的两个娃娃就是她合适的礼物。神造物主能够给她的造物最合适的礼物，就是一位救主，拯救我们脱离从前的状况。今晚我不知道，当我们临近圣诞节时，我想这是我们从现在到圣诞节之间所听到的最后的信息，除非我们从电台收听某人的信息。我不知道今晚我们是否都接受了神应许给我们的礼物，就是借着信靠基督领受圣灵而得的永生。如果你还没有，你想要接受神真正的圣诞节的礼物，请你们举起手来说：巴拿安弟兄，我不知道，有时候我相信，我看到我所做的事儿，我就有点疑惑了。不要再疑惑了，朋友们，叫现在已经很近了，没有时间再疑惑了。让我们来确信说，请为我祷告，巴拿安弟兄，我想要献给神的礼物是耶稣基督，我要这个圣诞节成为真正的圣诞节，我把圣灵接到我心里，他会抱着我安然度过生命中的所有的风暴。那一天我要带着永生的礼物站在他面前，他会因此而接纳我，这是他接纳我的唯一的方式。好的，你今晚是否得到了合适的礼物，有了正确的态度？父啊，我要跟随你，无论你往哪里去，无论你说要做什么我就去做，无论你的道说要我去做的我就要去做。是的，先生，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我都要去做，因为我要你的礼物，就是生命，基督就是道。如果你不能相信所有的道，你说我不知道，我相信是这样，我相信是那样，但我就是不能够接受这个，我不能够接受那个，你好像那七十个出去的人，他们不能够接受所有的道，不能接受基督全备的神性，还有他的释放，以及他乐意为你而死。那么你们能够举起手来低下头并说：请为我祷告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小姑娘，哦，神祝福你。是的，我看见你的手，主祝福你，肯定的。神拆给世人的可爱的礼物基督已经被确认了，博士确认了他，他自己的生命也确认了他，他的死确认了他，他的复活确认了他，你的接受确认了他，他也认同了你，你是他的，他是你的。如果你没有真叫神的灵反应并做工在你身上，在这圣诞节的期间，原来现在就临到你。天父，我们好像那个街上的流浪汉一样摇摇晃晃，他对大家没有什么用处，世人正在忙着忙那，都很可笑，今晚他们也在忙。主要有时我们感到好像那个流浪汉，但我们接受了一个礼物，所以我们祈求你父，使我们成为给这将亡世界的生命的礼物。这里许多人举起手，他们想要神的礼物，他自己已经赐下他的独生子，降下来成为一个人，他变得如此的卑微，人们甚至都不接受他来得如此的卑微，甚至没有一张床让他生在上面，牛或马或别的什么不能不让出他们的马槽，动物走到一边去，让一个人生在这样的环境下，他降生在马槽里，在伯利恒一座山脚下的旧马棚里，那座城市很多年前一个妓女的儿子所建立的。此时主啊，我们发现一天晚上一个寒冷的夜里，有人对他说：夫子，我们今晚要与你同住。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人们就是这样任由他死去，好像街头的流浪汉那样， 天父，今天基督徒那些人能明白这点吗？就他就是那个大礼物。今晚这里很多人，我想超过一点二的人举起了手，他们想领受圣灵。愿他们像那些的博士，或许会众中其他人都没看见在发生的事儿。那这颗星，这神秘的光越过了观象台，有两年了。那人们是这样来守时间的，在手表之前，人是借着星星来守时间的。没有人，没有历史学家记载过这颗星，人们对他一无所知。然而他还是在那。这些的博士带着他们最合适的礼物，被引导到那颗星那儿。愿那同样的光进入今晚坐在这里每个人的心里。他们可能没有情绪激动，可能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可能没有别的人会知道他。就像那些的博士，但愿有些的东西尽晚的落入这些男孩女儿男孩女孩的内心。愿神的礼物高抹他们的生命，从今晚开始，愿他们得以改变，让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从现在起，让他们成为改变的人。愿他们像那些的博士，转去别的路，不再回到世界的时尚中西律还有王宫，而是被神指示转去别的路。主啊，求你应允。今晚我祈求每个聪明的男人男孩或女孩，今晚在这里的男人或女人有足够的聪明，今晚从世俗的事上转去别的路，从今天以后不再走回头路。当这个白天黑夜过去后，他们不再回到世俗的事上，而是做聪明的人。这个神秘微小的声音使他们举起手臂说，是的，我要神的礼物。愿使他们举手的同样的东西，今晚也借着赐给他们的圣灵，对他们确认主的死、埋葬与复活。愿他们转到另一条路上。主要愿今晚在这里的这些女人，她们很难不去与世界为伍。愿她们的头发能够长起来，穿戴像个女士，擦去脸上的脂粉、化妆品等等。这表明也确认了她们是不健康的，她们出了什么问题。愿今晚的神秘的光，主啊，就是叫她们举手的光，让她们说，主啊，我今晚离开这个世俗的道路。这些还没有真正得到礼物的男人，愿他们对自己的妻子说话，使他们转离现在所做的事儿。愿我们大家在一起，主啊，今晚也转到正确的路上，借着这个听起来奇怪的信息，就是那照在我们心头上神的光来警戒我们。愿我们今晚转到正确的路上，在我们余下的年日里为你而活，不再走原来的路，而是走另一条路，与你一起回家。求你应允，主啊，使我们成为更好的基督徒。今晚在这里每一个基督徒，父啊，他们接受你，信靠你，他们尽力要过着基督徒的生活。但今晚愿他们转去别的路，愿他们接受那礼物。哦神的，这是一条遭人厌弃的路。女人会被称为老古董，他们会被冠以各种的恶名，男人会被称作狂热分子。但主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愿圣灵使我们回转，主啊，使我也回转。任何一条是我偏离你的路，我连一步也不想走。主，我只想走你要我走的路。我要我内心的礼物得以完全能够确认你，主啊。毕竟你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你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死人身上落满了苍蝇，绿头的苍蝇，在上面产卵，生出更多的绿头的苍蝇。就像男人喝第一口酒，抽第一支烟，说第一次谎，第一次背着妻子出去鬼混，或妻子背着丈夫出去鬼混，或做各样的恶事，就有一只绿头苍蝇钉在上面，产卵，脏东西吹来吹去，那堆成一大堆，因为里面是死亡的魂，它就钉在其上。邪灵接踵而来，一个邪灵导致他做别的事，另一个邪灵又来叫他去做另外一件事，因为那是他们做的。神的，愿他们回转来得到生命，愿他们兴起，愿神的天使带着永生的礼物降临。主，愿他们得胜了又得胜。求你应允父，今晚我们回转脱离世俗的事儿，还有今世的忧虑，被神指示日子近了，耶稣快要回到地上了。愿伟大的圣灵今晚把我们所寻求的永生赐给我们。求你应允主，我们祈求你将这些的祝福赐给我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那我们仍然低着头， 很久以前，那些的博士就来，跟随那光，他们找到了完全的光。那今晚，那是你举起手的光，那或你可能还没有，他照到你，但你甚至没有举手。愿那光引导你进到完全的光中。让我们都站立，做一个奉献的服侍。让今晚在这里的每颗心成为基督的居所。那记住今晚我讲的那个流浪汉的可能听起来很奇怪的故事，那今晚没错，他是一个街头的流浪汉。哦，是的，我们说我们侍奉他，肯定的，所有的浮华与妖艳那都不是他，也不是他，他必须死去才能给你这个礼物，不是洋娃娃，而是生命。他必须死去以便成就这事儿，把礼物给你，这是唯一能给你礼物的方法。他不能只来到这里像他那样只做一个完全人然后把礼物带给你，他不能那么做，他必须死去也成就这事儿，把神的礼物带给你。就像那个流浪汉必须死去才能把洋娃娃带给他的女儿，基督也必须死去才能把神带给你。我们今晚要接受他。我相信当我们低头时，让我们向神举手，今晚在这里重新献上我们的生命给神。哦，满有恩典的神呢，我们要你的礼物。在这圣诞节的期间，我在这里，主要我知道也看到地上看到这时代的浮华与妖艳，那我能看到在外面那边正圣经所说的这个老底家的时代，你在你教会的外面，你被弃绝了，对你自己的教会和你的百姓来说，你成了流浪汉，你被人弃绝了。流浪汉就是被拒绝的人，你被你自己的教会拒绝了，你被自己的子民拒绝了，他们不要你主，他们任由你，好像街头的流浪汉一样。神呢，你还是去受死，是你可以把神的礼物带给我们，我们谦卑地接受他。说我祈求你充满我们的内心和生命，使我们回转，从今晚开始愿我们完全属你，愿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接受我。主，我一生中犯过很多的错误，亲爱的神，当我站在这神圣的地方，福音就从这里传了出去，我们也看见你在这儿，就是那照耀我们的大光，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你。主，我为这圣诞节献上自己给你，不像世人所做的翻开新的夜。主啊，我只想接受你的儿子，我要接受你的礼物。主啊，我要接受借着基督而来的永生的礼物。主啊，我要真正接受基督给我的礼物，尽力去为他赢得别的灵魂。神啊，我们每个人使家庭主妇变得非常的甜美谦卑，叫他能够引领别人归向你。你所赐给他的礼物就是像个女士那样，愿他像个女士，直到邻居看见他都想学他的样式。是男人，商店的工人，那无论是谁，主，使他成为谦卑的生命，像基督那样让别人能看见。我们不知道那些人现在在哪儿，父，但我们从来不想偏离这古老的大道，而是能伸能屈到各个地方去得到灵魂。主，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触及到他们，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让别人想过我们那样的生活，因为我们今晚把自己献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请你们再次低头，我要祝你们各位圣诞快乐，愿这伟大的圣诞礼物，最先的、独一的、起初的和唯一的耶稣基督今晚重新住在你们心里，愿圣灵临到你们，带给你们从神来的服侍的恩赐等等，这恩赐使你能活出一个更好的生命，那这就是我所要的。我宁愿有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出甜美得胜的生命，过于我有医治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其他所有的恩赐，只要给我耶稣，让我活出了生命，这生命就是我要活的，我要活出这个生命，让别人知道这是我的圣诞节的愿望。我祈求这是你们的愿望，我祈求神把他的愿望赐给我们。那现在请我们的牧师来说几句话并解散聚会。神祝福你们，那我们礼拜三晚上再见。愿神祝福你们，直到那个时候。